结果世界的局势是令人担心的，最明显的就是北韩和叙利亚的上面的问题。有些政治的专家他们认为北韩被孤立成为一个孤立的国家，他是愿意用武力去解决政治上的问题的，当他觉得受压的时候，他是愿意和邻近的国家，好像南韩，好像日本开战。开战的时候，美国当然是参与在其中了。在传统的军备上边，北韩虽然是远远比不上美国，比不上日本、南韩，但是他拥有大概是10个核子的弹头所以呢，他如果用在战争上边的时候，就一定造成很大的伤亡。在叙利亚方面呢，一场的内战我们都知道现在的演变成为两大阵营的一个斗争一边是美国和欧洲另外一边是俄国和伊朗。一旦情况恶化的时候所兴起的那个破坏我们知道不会在北韩之下。如果我们看看邻近的南美洲情况也是很令人担心几个比较大的国家好像委内瑞拉巴西亚根廷墨西哥等等，因为他们国内的经济的问题就业的问题还有贫富悬殊的问题，现在都引致政治很不稳定，尤其是委内瑞拉最近呢情况很不稳定。现在今天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法国的总统的大选，很多人都担心如果极右派他们当选了欧盟就有解体的一个危机所以这个世界是面对很多的问题，还有恐怖分子的问题哪些有组织的是有计划的他们不怕死的哪些恐怖的分子真是很难预防的，他们要攻击任何的地方的时候很难的预防。现在我们发现了也加强一些独行侠的那些恐怖分子对我们平民百姓这是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国家都随意的攻击虽然是死了4个人5个人但是呢造成很大的恐慌我们真是令人担心，这个世界好像很乱，我们就想有没有人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我们说是拨乱反正这一个人如果我们看看犹太人的历史，我们发觉到有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人是一个母亲所以呢我们来看看刚才我们从圣经里边读过的一段的圣经。这段圣经发生在主前的第7个世纪，当时犹太国陷入了一个很混乱的情况，那时候在巴勒斯坦的北边出现了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帝国，这个是很有野心的一个民族，也是很残忍的一个民族，叫亚述国。这个国家呢，它首先呢灭亡了巴勒斯坦北边的我们叫以色列的国家，它就灭亡了它。然后呢，它就进一步威胁在南边的我们说是犹大这个国家。当时犹大皇帝叫马拿西，这个马拿西呢不会因此更倚靠上帝，因为有这么大的危机因此应该倚靠上帝，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广泛的设立偶像去拜偶像危险越大的时候他迷信就越大他重新的建造神庙就是外邦的神庙，然后迷信巫术还有迷信交鬼的事，而且有 一件事意想不到的，他就献他的儿子，把他的儿子作为一个祭物，用火把它烧在那些偶像的面前。这些都是外邦人做的工作，但是发生在犹大的地方。更严重的，他把外邦的偶像放到上帝的那个圣殿里边然后引到那些人民去敬拜这些偶像。这个马拉西他做王帝50多年，结果呢，在他的任内就把犹太人的传统文化他们的信仰几乎都完全的毁掉。他死后，国内的人都希望有一个改变，但是他把这个位传给他的儿子，22岁的叫亚门这个儿子。但是很可惜，这个儿子他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拜偶像。但是这个王帝呢，他做了2年之后就被他的臣仆杀死了。后来人民兴起来，把反叛的那些臣仆平定，然后就立了亚门的儿子，当时只有8岁的一个儿子叫约西亚做王帝。8岁就登上王位，而且那个国家当时有内忧有外患，所以国民都很紧张很担心。那时候是一个充满危机的一个时代。但是我们看到约西亚这个8岁的孩子慢慢长大，成为一个忠心的一个君主。他任内有31年的时间，就将和平稳定和纯正的信仰再次带到犹大的国家里边。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有这样的称赞这个约西亚王，在列王记下23章25节，他说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行摩西一切的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像他。这样的形容就是空前绝后美好的一个描写。不但是这样，如果我们看另外一卷圣经的记载，就是历代志下34章，他说约西亚从幼年就寻求耶和华。我们来看看这个孩子在一个不幸的环境中长大，他的祖父他的父亲都是拜偶像的，都是推动拜偶像的人，为什么这个孩子后来能够成为这么好的王帝呢？唯一的解释就是他有一个很好的母亲，从小就带领他引导他认识上帝根据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告诉我们，约西亚王他的母亲叫耶底大，是波斯家人亚达雅的女儿。波斯家是在如果我们看字典，我们就知道他在犹大国里边的一个城。所以呢，这个耶底大应该是一个纯正的一个犹太人。他大概15、16岁的时候就嫁给那个亚门王为什么我们知道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亚门被杀的时候是24岁，然后他的儿子当时是8岁，所以呢他应该是16、17岁的时候是结婚的在那个时代是很普遍的我们中国就是100多年前也是这样我妈妈18岁就结婚了，19岁就把我的哥哥生下来了，所以是很普遍的如果这个亚门是16岁17岁那么这个耶底大他的王后应该是15岁、16岁的一个孩子约西亚很明显是 亚门王的长子，所以这个耶底大他应该是一个原配，当然做皇帝后来有很多妃嫔，但是呢这个耶底大应该是原配王后。我们在他的身上我们能够找到几个关于信仰上帝的妇女和信仰上帝的母亲给我们一些的榜样，我们来看一看。首先第一个榜样，这一段我们刚才念的圣经给我们看到的，这是作为一个信主的妇女，一个信主的母亲，是可以在不利的环境里边困难的环境里边还可以成长的。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一入侯门深似海，就是形容嫁到上流社会的一个妇女的困难的处境。我们看到一个当时只有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耶底大，她嫁到帝王之家，她面对的困难，她面对的孤单适应是可想而知的。不单是这样，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亚门王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一个人，他和他的父亲马拿西都是一样，为求国家的稳定，他就讨好北方的那个强大的帝国亚述，为了讨好他们就跟随他们的文化，敬拜他们的偶像。然后他只做了皇帝两年我们也看到他可能是一个不被欢迎的一个皇帝，所以他的臣仆就把他杀掉。耶底大王后在这样的环境中，不要说要改变他的丈夫的思想，可能连保持自己的信仰也是很困难，但是我们看到他保持住了，他把他的信仰保住了。作为一个古代的女性她生活有很多的限制，很可惜古代都是重男轻女的，无论是什么一个民族都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在古代的女人她要绝对的听从她的丈夫的吩咐，她要收藏自己的意见而且呢，她要出席，因为她在王后了，所以出席一些和她信仰相反的一些活动就是拜偶像的一些宴会活动等等。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些不利的环境里边，他没有随波逐流。我们教会也有一个榜样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她常常来参加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为教会祷告，为弟兄姊妹祷告。但是有一次她一两个月没有再来了我们就关心他，就问他为什么最近是不是身体不好所以呢他不能够来祷告会呢？他说不是，我身体还好，但是我丈夫不喜欢我来我的丈夫呢很相信偶像他不喜欢我常常来到教会来参加活动他下班之后如果回家见不到我，他就会发脾气，所以呢我现在晚上不敢出来了，因为我们祷告会是晚上的所以他说我不能够出来了我们听到之后都很明白也开始为他和为他的丈夫祷告。这样的情况过了两年之后，他的丈夫突然间在工作上需要人帮忙，然后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之后呢，就很主动的去帮忙他，所以呢就有机会他开始接触了基督徒。他从前呢就是听到教会不要相信从来没有接触基督徒，但是这一次呢因为工作的关系，弟兄姊妹给他一点帮忙的关系，他接触了基督徒，然后他就觉得这些人都还不错所以呢他就有一点改观了对基督徒的印象。然后很奇妙的过了一年多在 和基督徒的一些友谊、之后他信主了，然后他接受洗礼、我们看看、这个姊妹，她由结婚、到那个丈夫信主有二十年的时间，在这二十年里边，这个姊妹因为她的信仰、受到很多的批评、也是受到很多的耻笑，但是虽然她、是面对这样的环境，她没有改变，她没有念过很多书、所以对她丈夫给她的一些发出的信仰上面的疑问、她也不能够提供什么答案，但是她守住了她的信仰，她追求长进，而且成功的带领他的儿子也是信主了。他的经历就好像一个内力战、就是要看他先放弃他的信仰了，还是他的丈夫先放弃他的迷信，他的偶像。我们看到耶底大就是有同样的经历，这是 一场的内力战。但愿这个耶底大和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姊妹的经历，也是我们中间啊姊妹们的一个经历。但愿我们和她一样啊，这一样的能够成功，能够警动我们啊身边的人。然后我们看到在这个耶底大王后身上，给我们学到第二个的功课，这是一个信主的一个母亲是可以影响儿童的，也是可以影响成年的男人的。耶底大虽然不能够影响他做王帝的丈夫，但是他有相当的自由去影响自己的儿子。我们看到无论古代的男人在家里边多么有权威，但是教养儿童的责任、通常都是交给母亲的，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是一样，把这个工作交给母亲。古代的男人觉得这是女人的工作、男人、不需要做、这是看孩子的工作、或者他们也觉得、我在外边、搞生意，我在、外边、工作、所以、这是无关重要的、工作就交给家里边的、太太就是了。其实、我们也知道看儿童不但是看住他不要乱跑、看住他不要骚扰、大人，不是这么简单。看孩子其实可以灌输正确的价值的观念，影响他们儿女一生的一个工作。我还记得我的妹妹、她小学的时候从她的老师那边学到一句话，然后回家之后就重重复复的自言自语、所以我今天还记得那一句话，那句话说是亲兄从小屈，长大屈不得、意思就是说一个小小的树木、或者小小的盆栽、你要、它、成为一个什么形象的、时候，要从小当他的枝条还是幼乱的时候，你就开始 去处理他，到他长大了、他的枝条硬化之后、要那个植物、变成你所需要的形象、就很难了。当时我们看那个亚门王，他动用整个国家的资源，他用国家的宣传的机器、他用恐吓的手段、推动偶像的崇拜的时候，我们看到耶底大却能够在王宫里边从小将上帝的道理去 教导他的儿子约示亚，帮助他后来成为一个改革的君王。我们知道不是每一个母亲大概都可以、帮助他们的儿子、好像约示亚一样成为一个改革者，但是每一个母亲当我们集合起来的时候，力量 是很大的。所以母亲的工作我们说是神圣的工作是不错的。不但是这样，我们看到信主的妇女除了可以影响儿童之外呢，也可以影响男人。在中国的历史上边有很多被神重用的传道人，在他们的见证里边都是说他们受姊妹的影响。这些姊妹可能是一些女传道，可能是他们的妈妈。很被人尊重的一个中国出名的传道人就是利陀生先生，我也看过他很多的作品，也是很佩服他的思想。他后来不赞成妇女讲道，他说姊妹讲道是不对的，他有这样的一个思想。但是当我们看他的作品的时候，他也很坦白的承认，在他属灵的成长的过程里边，受到女的宣教士还受到女的传道人的影响。严格来讲，这些女的宣教士和女的传道很多都不是母亲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结婚。但是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是属灵的母亲，在有限制的环境里边他们还是可以发挥他们的影响力。然后我们看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妇女和基督徒的母亲，可以被主使用的第三方面，就是可以影响其他的女性，包括其他的母亲。在圣经里边有一卷书叫提多书，是保罗写信给他的门徒提多的一封信，就是提醒他的门徒怎么样叫教会那边做一个牧者，怎么样治理教会。然后在第二章第四到第五节，保罗就讲到教会那边年长的妇女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可能他们教养自己孩子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孩子已经长大了也不能够在家里边已经出去了。但是这些年长的妇女还有一个任务很重要的是圣经说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精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在任何一个时代做妈妈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孩子小的时候就是害怕他们生病在孩子慢慢长大就害怕他们学坏了不好好的念书然后他们毕业之后出来工作了又害怕他们的经济的情况不知道怎么样有时候就连一些很有文化的母亲也是很灰心，也是觉得很困难。在这个时候，如果一些已经经历过这些情况的妈妈能够帮助这些年轻的母亲是一件很好的一件事。无论我们有多大的能力，有时候遇到失败忧愁的时候是需要帮助的。在我们遇到的环境里边，在我们的经历里边，有些经历是快乐的经历，得胜的一些经历，但是在我们的经历里边也有忧愁失败的经历甚至有时候我们是无可挽救的一些经历。但是这些经历在主里边都是有用的，首先是锻炼我们自己，然后也是成为能够帮助别人的一个资源所谓过来人最明白那些痛苦。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他两个都是常春藤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一个是康奈尔大学的，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他们两个现在的移居在另外一个州。 但是他们在这里的时候他们都是帮助教会的，他们也除了本科毕业他们也有高等的学位，两个都是研究院毕业的。然后他们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很奇怪，这个儿子有唐氏综合症。那两个都是很聪明的人，但是生下却有一个唐氏综合症的儿子。这个孩子身体的发展和智力的发展都不健全，他一生都不能够照顾自己，都要还是要爸爸妈妈去照顾他。有一次我们就问他抚养这样的儿子是不是很辛苦啊，我们就想关心他鼓励他。他们回答说辛苦是相当的辛苦，但是他们看这个是上帝给他们的锻炼，锻炼他们的爱心是自己生下来的孩子能够爱他吗？能够不因为他是怎样不能够成长就恨他吗？不爱他吗？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上帝给他们锻炼爱心和忍耐的一个功课。然后他们就立刻的说，我们的经验其实帮助了很多人，因为我们发觉到原来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他们的孩子也是有不同的病唐氏综合症自闭症等等很多的事，作为一个过来人他们能够帮助他们。然后他们说虽然这个孩子永远不长大，但是他还是有一种永远不消息的童真和满足，这个孩子很容易的满足，虽然他智力很低但是常常常的笑永远不消息的童真。然后他说更重要的是，很多家长当看到我们的孩子之后，他们回家再看自己的孩子，他们就为他们的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很感恩，再不会因为那些次要的事他念书拿到 A 还是 B 这些次要的事他们就发脾气。这对夫妇的经历影响了很多人对儿女的态度。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历过的事当然是不是容易跨过去，但是有时候却是成为我们可以影响帮助别人的一些经历。然后第四方面一个信主的妇女和一个信主的母亲是可以被主使用来感染其他的人，传递这个信心，用自己的信心去感动周围的人。我相信我们都同意使徒保罗是对教会的贡献很大，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到他对教会的贡献实在很大，除了他自己去建立很多教会之外，他又写成了很多书信在新约的圣经里边有13封的书信是他写出来的但是他可能有一个更大的一个贡献就是他为教会训练了下一代的传道人。这些传道人呢包括我们都听过的提摩太提多希拉等等，都是很出色的下一代的传道人。然后在使徒行传第16章圣经就记载保罗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他有3次的宣教的旅程。在第二次的旅程里边他就到了一个城市叫路斯德，是一个小城市，那里的弟兄基督徒就向他推荐一个人，年轻人叫提摩太结果保罗就收纳了这个提摩太做他的门徒和做他的助手。以后我们看到保罗就常常和提摩太一同去宣教。然后保罗就形容他为什么很爱这个门徒了 就是因为他在心里边有一个无畏的信心，就是说一个很真实的不虚假的一个信心。然后他就提到这个信心是怎么样来的，原来这个信心先在他的祖母叫罗以，然后他的母亲有离基的心里边，所以很明显这个祖母和这个母亲是先信主，然后带领提摩太信主，然后把这个纯真的无畏的信心就传给提摩太。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教导的时候，言语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行动的感染我们周围的人。最近我上网看一个新闻，是英国很出名的英国广播公司就是 BBC， 他们的网站里边看到一个文章，这个文章里边讲到一个故事，就是一个美国的家庭，父母和一对年幼的儿女，一个9岁一个7岁，他们在1994年的时候就到意大利旅行，当时呢他们就开车自由行了，就是玩游这个意大利。但是呢在路上就遇上怀疑是劫匪的开一部车追他们，要他们停下来，他们当然不敢停下来了，停下来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所以呢就开快一点逃避他们。然后后边追的人就愤怒了，然后就向他们的车里边开枪，开了2枪，然后就放弃追赶了。这一对夫妇以为大难已经过去了，所以到一个安静的地方就下车，然后叫他下车，9岁的女儿就下来了，但是7岁的儿子在后座动也不动，再看一看，原来他头部就中枪了。然后过了一天，这个男孩子就去世了，这是一个很难过的一件事。但是在去世之前，这对夫妇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把这个孩子的器官就捐赠给意大利的人，然后他器官就捐出了心脏、肝脏、肾脏，就帮助了7个意大利的儿童。当这一件事被传出去的时候，意大利人大大的受感动。一个美国来的客人来到我们的国家，竟然死了他们的孩子，他们已经很内疚了。现在知道他竟然将孩子的器官捐赠给意大利的孩子，救了7个人，所以呢他们很大的感动。然后把意大利人对捐赠器官的态度大大的改变。在往后的10多年里边，意大利捐赠器官的人数增加了3倍。意大利由欧洲那边捐赠器官最低的一个国家，变成了现在是最高的一个国家之一。为什么这个新闻1994年的新闻现在出现了？原来他捐出来的心脏那个孩子本来10多岁就要死掉的，现在他能够活到37岁，这是在最近他去世了。所以这一件事呢，突然间被意大利的报章再一次报告出来。这一件事就给我们看到，就是感染的一些能力。但愿我们中间的姊妹能够成为神的工具，能够感染了在不同的环境，就算是很困难的环境，然后我们怎么样面对这些困难的环境，成为带领人信主的一个工具。有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做基督徒之后有这么多好处，有快乐，有好的朋友，有好的活动就可以感染人信主了。但是实质的经验告诉我们，其实当我们基督徒 信主之后遇到困难，人家看我们怎么样处理困难，对他们的感动更大。对的，我们信主之后得到的好处可以吸引人信主，但是我们信主之后遇到的困难，我们处理的方法更能够影响其他的人来看看这一个信仰。在总结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姊妹啊，包括我们的弟兄吧啊，包括我们做弟兄的，虽然我们不一定啊做到好像野底大啊这样啊能够改变啊，因为他改变他儿子就能够改变他国家的方向。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做好一个母亲啊，或者如果你没有结婚啊，做一个属灵的母亲的角色啊，还是可以在改变世界的那个工程，伟大工程上边是有份的。美国的第六任总统叫亚当斯啊，他出生在我们麻州啊 Braintree 啊这个城市那边。他这样说，我一切的成就完全是母亲的功劳。然后很出名的林肯总统，他这样说，我现在或者我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才，完全是靠我哪一位好像天使一样的母亲所赐的。然后大发明家爱迪生，他讲得更强势，他说我的母亲生命不是很长，爱迪生20来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去世了所以他说我的母亲生命不是很长，但是他对我的影响却是一生受惠。他在我幼年时候给我的锻炼到现在一点都没有消息，如果不是在我年幼的时候他对我表示欣赏和信任，我绝对不会成为一个发明家。我其实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如果不是母亲的智慧，我肯定已经成为一个坏孩子。但是他稳定，他善良，他带领我走上正确的路，母亲塑造我成为现在的人。每一次只要我想起他，我的心里边就得到祝福。弟兄姊妹，虽然我们将来不一定我们的儿女不一定成为亚当斯或者是林肯或者是爱迪生，但是希望我们当中做母亲的有一天我们都能够听到我们的儿女对我们有这样的称赞。所以虽然今天不是母亲节下一个礼拜才是母亲节但是我相信我们谢谢我们的母亲不单是一年里边只有一天我愿意整个五月我们都纪念我们的母亲，他们实在在我们生命里边给我们很大的祝福。也但愿我们中间的姊妹无论是结婚还没有结婚，我们也做一个身体的母亲或者在一个精神上面的母亲，有一天我们能够听到我们下一代这样的讲，我谢谢我的母亲，我今天成为什么样的人完全是母亲的功劳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为我们的母亲感谢主，我们也为你创造了母爱这样奇妙的给人类的一个礼物，我们谢谢主，求你帮助我们的母亲，虽然他们经过很多的困难，我们也知道在现代抚养孩子真是困难的事，但是求你加给他们力量，也给他们经过的经历将来成为别人的帮助。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